好，各位评委大德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们，大家下午吉祥。那么今天下午这一场啊，是本年度这个讲经交流的第一场。那么刚才五位法师围绕四部经典，都从他们不知的角度，不同的角度，根据自己多年的学修体会啊，都做了非常精彩的这种宣讲。那么他们这一场呢，集中的核心主题叫如何建立信仰。刚才他们有的在演讲中已经提到，这个《华严经》里头提到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这个信心、信仰对于我们学修佛法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和基础啊。那么这个信仰到底以什么标准来判定的话，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看刚才有一位，就最后那位法师也谈到，实际上这个呢，可能在唯识宗里头比较有明确的界定，特别是在《白法明门论》《成唯识论》包括《一家四谛论》里面都有这样一个详细的内容。那么他刚才我看他引了，但我注意到他只引了一半，就是因为这个十一善，他把这个信呢是归在十一善法里头的。那么十一善法里头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信的问题。那么成唯识论和白法明门的瑜伽师地论里头，对这个界定呢都是一致的，叫于识得人生人乐欲心境为信，对治不信助善为业，这是一个完整的。所以我刚才注意到他引了前面那一半，于识得人生人乐欲心境为信，他这是指的这一面，但是他后面还有要表达的一面，就是对治不善不信助善为业，他还要着的一面啊。所以那么这个识得人指什么呢？他是有界定的，所谓这个识就是实际的那个识啊，它主要是指因果啊、缘起啊、净土啊这些主要的对象，就是你要对这些的存在要有所谓那个叫生人乐欲，那个人呢就类似于我们讲那个地禅法忍的人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高度的认同、高度的契合。那么你对这些东西，就对这些对象，你内心里面有没有升起信心，这是我们学佛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就是关于识的这一部分。还有一个叫德，道德的德，那这指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对诸佛菩萨这些所有的五眼六通、十四无畏、十八不共佛法这些内心里面，你要从有深刻的认同和深刻的理解，或者毫不动摇，这才你算你建立信心。还有一个呢，能，就能力的能，因为佛法呀，它不仅仅是一个他力的宗教，还有一个自力。那么这个能就表现在你的自力，就是你自己也相信你有能力能够达到像佛菩萨一样的境界，那我们这个学佛才有希望。所以这个佛教里头对这个信仰的基本内容啊，它是有核心界定的，就包括这三个层面的。那这三个层面怎么体现你这个信仰的呢？就生人乐欲，生人就刚才我讲你高度的认同和契合，乐欲就你还要想往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去追求，并且还能够达到，有一种向上的力量，这个它才是真正建立信的一个基本的标志。同时你这个信建立起来有什么作用呢？叫做对治不信，乐善，乐就是快乐的乐嘛，就是你还能够积极往上去追求。所以这个就刚才我讲，我们学佛法这个戒律有指示和着持的部分，前面有这个指持的部分，但后面有着持的部分，要去着什么和不着什么，这两方面，正反两方面组成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内容。那么我看呢，今天下午这个五位法师的演讲的过程当中啊，几乎都能围绕就是关于这个佛教里头对这个信的内容的界定，识得人各自从不同的侧面，从不同的经典来谈了自己的一些学修的心得和体会。 我总的感觉来讲呢，大家还是讲得非常这个精彩的，因为这个信仰的建立呢，就刚才我讲，确实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基石和基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古来的大德把我们学佛的历程呢分为四个阶段，叫信、简、行、证，这是基本的这历程。那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信的建立，是一个最基础的基础，最重要的一个起点。如果这一步谈不上，你其他的东西都没办法建立，就像空中楼阁一样，你修不起高楼大厦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基础不牢。所以你可见呢，佛法对这个信仰的建立的重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讲经交流，那么其中有一场专门就是围绕这个如何建立信仰啊来谈的。那么刚才我讲，几位都从各自的角度谈了。那么听完五位以后啊，我觉得总体来讲有这么两点印象。第一个呢，大家都能够这个依据经典来正确的发挥，并且结合现代社会的很多现象啊，做出一些这个符合这个经典要义的阐释。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我的基本印象。那么这五位法师呢，大概分别是从四部经典啊，有《六祖坛经》，有《心经》，有《弥陀经》，有两位是从普门品的角度来谈的。那么大家在谈的过程当中呢，基本上都能够把握住这些经典的经文的原意，同时呢也能够结合自己学修的一些实际心得和平常看到的一些现象，包括对社会的一些观察，都能够结合起来阐释。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这是第一点印象。第二点呢，我觉得大家都能威仪具足，这个具足自信，传递的都是正能量啊，这点很重要。因为这个你别看这五个人在上面各自来二十分钟，反正我是觉得从内心里头啊对他们很佩服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第一场是最难的，并且第一场的第一个是更难的，对吧？万事开头难嘛，哎，所以我看你们这些都是善解人意的观众，可以给他们点掌声是对的。哎，你别看上面这么二十分钟上下来，你好像觉得挺自在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别看我现在站在这儿讲，二十年前我想他们这个样子讲的腿都发抖，舌头都打不直，所以他们今天都没有这个窘相。所以我为什么讲威仪具足啊？这个具足自信呢，他有这个自信心啊，没这自信心他站在台上就吓趴了，是吧？所以这点是也是很难能可贵的。并且呢，大家在讲的过程当中传递的都是正能量，是吧？大家从他们的演讲当中都能够得到一种力量的鼓舞。我觉得呢，这个都是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啊当代新青年的一些这个风采。那么针对这个话题呢，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今天来谈这个如何建立信仰啊，是不是也有几个方面可以注意和把握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回应就是当代信仰体系面临的挑战。为什么我想讲这么一个题型呢？因为在过去中国佛教里头啊，包括中国社会里头，信仰的问题是可以不用讨论的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我们这年龄大点的人有这个印象，就中国文化里头过去一生下来都有那个观念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是吧？不用讨论，信就是了。并且这种信它来自家庭的，来自社会的，从小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，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他生下来就是那个环境熏陶下，他自然这个信仰就建立起来了，就是不用打问号，只是讲是就行了。但今天为什么这个有挑战呢？特别是随着这五百年以来西方文明的盛行，是吧？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，那我们开始对宗教就是另外一种态度在审视，特别是科学主义，一些理性主义，对这些东西就是挑战了，是吧？经常我们会碰到很多人，特别西方就会问你说人是哪儿来的，上帝造的，上帝怎么造的，我咋没看见呢？以前不会问， 反正上帝造了我，我感恩上帝就行了。现在不行，他要问了，上帝在哪儿呢？我咋没看见呢？就我常讲的话一样，过去人看台子上唱戏啊，他只看台子上唱的热闹就行。今天人不一样，他不仅要看这个台上唱的热闹不热闹，最后他要看那个幕布的背后是什么。他叫追问，他为什么这么唱的呢？所以这就是今天现代文明带来我们的一个挑战。那今天我们如何回应这个现代文明的东西，是吧？今天人的信仰，特别年轻这一代，不是说他一听闻了就信的，你要把道理给我讲明白。刚才你不是有位法师讲弥陀经吗？讲净土法门最难的一条，问的最多的，对现代人都是有没有极乐世界，对吧？我也碰到啊，讲经他就问你有没有极乐世界，我说肯定有。他说在哪儿呢？我说弥陀经上不是讲了吗？从此西方过十万亿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他说那我咋没看见呢？我说对不起，你这是第二个问题了，是吧？你问我有不有，我已经回答你有了嘛。第二个问题在那儿，佛经上告诉你了，即使你看不见看不见，你自己不去，我把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要去，你要知道他哪儿有不有，你去看就行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就是面临我们现代文明呢，它需要回应的。就过去讲，500年前不用回应这些问题，它生下来就接受熏陶。可是今天不行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作为一个当代的弘法的法师们，那你如何回应这些问题？那就变着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方法。有些问题是讲不清楚的，是吧？比如你刚才你们很多人都讲那些感应故事，别人他就问了，为什么你有感应我没感应呢？他问题又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些里头啊，有时候就是需要你要有这种灵活的方法，还有呢，你知识面要广博，你才能够应付，是吧？医生怎么办？科学家怎么办？哎，那些打工的人怎么办？是吧？每天那些扫地的环卫工人他怎么办？他怎么看？那我们都要有不同的方便善巧去接应。所以我想我们觉得要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这个第一个需要把握的，就我们当代面临的一些挑战需要去回应。那第二一个呢，我是觉得呢，你要怎么引领不同信仰行为的群体。因为这个信仰的建立啊，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有佛法讲有根性的差异嘛。所以我想啊，我自己这么多年学佛的过程当中，我感觉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儿可以体现他这个信仰的行为。第一个叫信奉。我们讲经，你读经，你看最后都有那几个字：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，对吧？这样的人不用讲为什么，他一听就相信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可能佛法里头讲，这类人有两种：第一，最善根成熟的，一闻即信，对吧？还有一种呢，最笨的，不用问，你说啥就是啥，是吧？但是这种人有不有？肯定有。所以遇到这样的人最好度，最不用会口舌，是吧？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差不多就属于这类的啊。所以为什么他一讲你就鼓掌呢？信奉嘛，师父讲的都是对的。那第二一类呢，叫信解。为什么呢？要讲道理了，对吧？你要把我讲得明白，要把我说服了。今天人最是这类人也不少，但是可能不一定在这个讲堂里头啊，可能那些大学里头啊，什么科研机构里头啊，是吧？他总要问为什么。哎，所以不是刚讲嘛，西方有一段时间老吵啊，所以尼采不说上帝死了，是吧？没了。因为总是说人从哪儿来，上帝造的。有一段有些人开始问了，你怎么证明人是上帝造的？确实没法证明啊，你一证明他就问你哪儿造的，加工厂在哪儿，你讲不出来的。但是最近他们那些人又回过神来了，他又反问了，你怎么给我证明人不是上帝造的？你也没法证明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人呢，很多就在这些问题上啊，他会有疑惑，那就需要你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合理的引导，他是有解才能起信，这是一个层面的人，对吧？ 它有不少的群体呢。还有一个层面，性行，就是由性起行的。所以我们学佛法不是两个层面吗？第一个是法随性行，第二个是法随法行，是吧？那么我怎么样由性起行？性只是你一个体系的建立，一个心灵的归宿。但是佛法里头我们讲不管你是性就行了，是吧？刚才那不是讲性愿行吗？你修净土还要这三资粮呢。那佛法讲性解行证也好，教理行果也好，重点你要去那么做，你不做你就达不到那个结果。所以那么我们怎么样由性到行，这个才是根本。你不能光是我说嘴上性，性是一个比较抽象化的概念，怎么样看出你这个人有性，那在你的行为上头，是吧？由性起行，从你的行为表现来反过来觉得，哦，这个人是有信仰的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不一样呢？是因为从他的行为表达反推过去，能够窥知到，哦，那个人有信仰，那个人没信仰。所以第三个层面，有些是信行。那你怎么样把这些人由性引导到由性能够起行，那也是你当代弘法要注意的一个问题，是吧？你不能光是理论没有行动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为什么今天上午今天下午开幕式的时候，这严大在这个讲话稿里不也提到这个吗？解行相应，那信行也要相应。如果信行不相应的话，你这个永远还是原地踏步，最后你不会达到那个目标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需要注意的。还有一个，有了信奉、信解、信行这些东西都能解决了，我觉得第四一个可能一个根本的就是信根的问题，就你动不动摇。当然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啊，容易是吧，一会儿又信了，一会儿觉得真的还是假的，隔两天哎呦恐怕差不多，他都那么说对吧？这个是我们在学佛过程中都面临的问题。所以佛法里头把那个五善根里头，他为什么讲建立信根，那就是你毫不动摇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个金刚经最后不是给你写个赞吗，是吧？记得这个赞吗？啊，断疑生信，觉相超宗，动往人法解真空，般若味重重，四句融通，福德叹无穷。那么这种就是真正那个信根是建立起来了，不会动摇了，是吧？不漂浮了。所以那这就是一个更深层面的。那么这类的人不用你讲，是吧？他比你都在这条路上还走得坚定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可能我们在弘法的过程当中面对这个如何建立信仰的问题，第二个我觉得感觉到，就对于不同的信仰行为和不同的信仰群体，我们要有不同的方法去接引和引导他来建立这个信仰体系，是吧？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要分享的。第三一个呢，我是觉得更要引领大家建立一个圆融的信仰观啊，因为这个信仰啊，一旦引导的不好，它也容易形成偏执的。可是佛法的信仰严格上讲，它不提倡偏执，是讲圆融。所以今天上午那个净波法师在四分讲经的时候，不是反复跟你讲中道吗，是吧？有了中道你就会圆融，就不会偏执，是吧？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观念，往往不见得有些时候觉得信仰就一定是好事。如果这信仰引导的不好，那就会成为偏执，甚至有时会成为恐怖，是吧？并且我们觉得有些这个信仰造成偏执的时候，他因为这个信仰不会跟别人很好的和谐相处。一个家庭很多时候会因为信仰不能和谐相处，那你这个信仰还能跟别人带来快乐吗？是不是啊？说信仰啊，刚才那个戒定里头不是讲对着不信助善为业，助善嘛，乐善为业。如果你都让别人感觉到压力，感觉到跟你相处不舒服，那你就检讨你本身这些信仰行为的表达是不是对别人造成伤害，这也是个大问题。所以我感觉呢，我们佛法里头本身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但是由于今天很多理解不到位，容易产生信仰的偏执。那我们今天在弘法的时候，就是要助力引领大家如何建立一个圆融的信仰观啊。第四一个呢，我是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把握中国佛教的信仰表达方式啊？ 这个中，因为讲这个问题啊，我为什么觉得他需要分享一下呢？我就感觉啊，我们今天就是在某些问题上的认识啊，还是比较模糊的。那中国的佛教信仰形态表达跟在印度时期有很大不同的。你比如我们今天站在这个讲堂，我们的建筑、我们的照相、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这些都是信仰行为的表达，对吧？但是在中国它跟印度不同的。你比如我举这个最简单的，包括信仰形态的表达，你比如我们其他的宗教，有的宗教一提到它的圣地马上就是麦加，对吧？有的一提到它的圣地就是耶路撒冷，说它一直打架呢。哎，中国佛教不一样，中国古代的佛教，比如我们出家那会儿接触那些老和尚们，他一辈子觉得最大的心愿就朝一次四大名山我就满足了，不用去麦加，也不用去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是个什么呢？四大名山的信仰，它完成了中国的佛教徒信仰圣地空间的转换，觉得我一辈子不用去印度，我不用去什么尼泊尔，现在你去还不方便，还办几次签证才行，是吧？都分开了嘛。那中国过去的佛教徒觉得我朝一个四大名山，我这一辈子好像我就心满意足，我这个信仰就得到了表达了。这都是中国佛教信仰方式表达很不同的，所以我把这种啊，就是叫中国佛教的信仰形态的中国化的表达。那我们今天讲经弘法的过程当中，也要把握好我们中国佛教这个信仰的特质，哎，不能把人给引领偏了，引领偏了这个将来会是问题啊。那这里面刚才讲多了是吧，我就只是刚才举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而已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在讲经弘法的过程当中要把握好这样一些精神内容。总的来讲呢，我觉得今天下午五位法师是吧，这个为了如何建立信仰，都各自从不同的经典谈了自己的这个修学心得和体会。总的来讲呢，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精彩，也很这个深得大家的喜爱，不然你鼓了那么多掌声干嘛呢？是不是？掌声是最能说明一切问题的，哎。那么因为今天是第一场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信简行政嘛，信就排在第一的，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安排得很如理如法的啊。所以有了信仰，这个有希望。哎，这个地于藏中法未央，哎，有信如何安身心，且听明天第二场。谢谢各位。